刚才的那个丁玲长老提到的，说中国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写的那首诗叫《仰望星空》，我去查了一下，还真的是这个，原来是中国国家的那个国务院总理啊，叫温家宝啊，他写的一首诗，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哈，那些没来的人他们也损失了。这个诗的题目就叫《仰望星空》，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啊，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炙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哎，写得不错啊，而且这个温家宝总理还是挺有这个才学的，过去的人可能这方面的修养都挺高的。不过我能看到他就是刚才丁玲长老也提到的，说就是第二句话说，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贵为国家总理，好像还有东西要追求啊，所以我想人追求的东西，需要哪些东西，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但是一直都想的说还有个东西 ，I want more, I want better。像刚才讲到这个尼哥底母，他是有地位的人，对吧？但是工会70位会员之一啊，如果你是这个国家 top 70 的话，那是很高的地位，但他也有追求，他在想说我要进神的国，而他似乎没有把握，我好像是一个很有道德水准的人，读书也读得很多，也愿意帮助别人，也对这个国家跟民族有责任感，但好像还缺一个什么。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到雅典的时候碰到那些哲学家啊，那些人我跟大家分享是有两派的人，对吧？叫 Epicurus,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Stoics, 这两派人，一派的说最大的义就是追求享乐啊，那是最大的义，最 righteousness, goodness of life, 就是好像是在感官上的一些感觉，那个是真实的，是好的。那另外一派的就是 Stoics, 他说是最大的义是什么？是有 virtue, 是良好高尚的品格，那个是才重要的。别的财富呀，或者是灾难呀什么的，是 indifferent, 是没关系。他们也在追求一些东西，在比如说那些人，可能其中有一些人是很富有的人，他们也有一些追求。我们也记得主耶稣也自己说过，他说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要智慧。我们温家宝总理要仰望星空写这个追求的，我还可以加一句，我们三股的这个弟兄姐妹喜欢喝咖啡。很有追求，但是好像只有在神里面可以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今天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在完成第三次的宣教，然后怎么样从耶路撒冷被捕，然后要好像要开始在圣灵的带领下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真正的就拓展到欧洲，到地极，到罗马帝国的中心。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听到信息，让我们可以听到你的话，也让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你给我们亮光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我们手可以挣来的金钱，或者是怎样物质的享受，人活着乃是要靠你嘴里面的话，因为你从一开始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你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这样的计划，主啊，你愿意我们在这个世上靠你而活，愿意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你做见证，让人看得到主你才是那位最真实的，你才是大家在苦苦的寻索的那一位。把这样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入正题对不起，我得拿这个。 好，我们这个看一下时代背景啊。哎，我这个对，这进入已经到保罗之前在以弗所，在那个地方，大家还记得被银匠在迫害啊，然后有暴乱，然后有人要抓他，要打他，怎么样子的？那个就在19章的结束的时候，当时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54年。今天开始就会讲到说，他离开以弗所到马其顿，然后到希腊，也就主要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然后怎么样去啊，又要想办法回到耶路撒冷啊。当然，他本来计划是要从水路直接坐船。因为犹太人想要设计谋害他，所以他又改变计划，又从陆路又返回到马其顿，然后再从马其顿的这个那个港口啊，腓立比，然后再坐船，再这样子，这个时间的跨度其实挺长的。你看看他从主后54、55到后面到一直到59，大概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有这样的跨度时间。但是呢，路加并没有说好像线性的把这个均匀的写出来，他是。有些事情交代特别仔细，可能比如说他在耶路撒冷那段时间12天的时间，他花了很多的章节，但有些地方可能一两节就带过去一年甚至几个月的样子，所以他并没有说按照这个时间这样uniform 这样来记载。这个对我前面提到19章结束的时候，这个就发生暴乱嘛，银匠引发的暴乱，因为保罗实在是影响了别人的财路，你断别人的财路，别人是要你的命的啊。到第二章的时候就开始啊，他离开了以弗所，跑到马其顿，然后到雅盖亚就是哥林多雅典那个地方，整个那个行省啊，在罗马帝国的那个版图里边，它叫雅盖亚省。然后呢，在当他回去的时候，从马其顿，然后坐船坐到特洛亚那地方，就碰到有一个在那边讲道啊，住这个7日第1日，他在那边讲道，然后就讲到有一个小孩子，年轻人叫犹推古啊，他死而复活，因为他摔下来，在米都那个地方就停下来，然后请这个跟以弗所的长老有一个告别的讲道，那段是算是比较重要的一篇讲道，我们今天会稍微花点时间讲的。然后到后面呢，就保罗就回到耶路撒冷啊，经过这个回程，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在这个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在公会跟前，在千夫长，甚至在罗马的官员跟前保罗有一系列为自己做的辩护。我们也会思考一下，看看说，当保罗似乎是自投罗网，跑到，因为一直都有圣灵在或者别人弟兄姐妹在提醒他说你不要去。但是还是去了在这个去的过程又被抓了以后，保罗是怎么样来为自己好像在做一个辩护，但另一方面呢，也是在辩护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把福音忘掉，还是在继续的为主做见证我们前面提到在以弗所就是最上一站，他碰到的征战，他碰到了心里刚硬的人毁谤，当然是指的是犹太人他碰到了行邪术的亵渎有些人行邪术的冒以这个他们的名义，保罗的名义去做一些事情，然后碰到当然这个银匠的迫害看到这些，我们其实这个他在以弗所的这个地方呢，是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所以很多哥林多书里面去看的话，他经常会提到他，当他讲在我在亚细亚遭遇苦难，在比如说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里边，那个亚细亚遭遇的苦难可能很有可能就是指的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他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没了，心里边也想自己肯定是要死了，但是呢靠着神又可以继续往前走。哥林多前书里边第15章里边说，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当然不是指的他是被放到那个那叫什么斗兽场里面，而是指他在跟这些人有这些属灵上的征战这个我们就进入第20章。第20章我前面提到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是写了哥林多的前书的你如果看这个哥林多的前书那个地方，他本来是给哥林多人写信的时候，他就说我本来指望是在以弗所那边一直要待个5旬节，结果他是后来是要赶回耶路撒冷去，他提前离开了，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暴乱产生，就是让他必须提前离开。所以20章第1节的时候，他就说乱定之后，他就劝勉了这些门徒，然后就往马其顿去。从以弗所往马其顿的话，是个海路，然后是这个我前面提到的这个 特罗亚这个地方是亚细亚这边最西边的一个港口城市，从那个地方坐船到马其顿，是保罗经常走的这样一条路，后面他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走的哈。然后到马其顿那个地方以后，然后最后又来到希腊，这两节经文这么简单的，其实是有很长的跨度在里头啊。我看看 ，work 啊，他在这个写了这个哥林多这个写哥林多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关系在里面。比如说他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上，他把这个提摩太派到哥林多教会，当然哥林多教会在前面的时候他已经建立教会了，前提是那样子的。然后其实这个哥林多教会出了很多问题，如果你读前后书的时候，出现很多很多的属灵的属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在里面，所以保罗一开始是非常伤心的，对他们很担心，有很多的斥责，然后当然他不放心，就派这个提摩太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前面提到的哥林多前书16章里面，他就说本来我的计划，那时候他在以弗所嘛，他说我要仍旧在以弗所，一直要等到五旬节啊，从这个时候到五旬节大概还有好几个月的样子啊。当然他最后是在五旬节之前赶到耶路撒冷，就是他实际上根本没有在以弗所待那么久。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里面，他也讲到说他后书已经在马其顿那个，他已经人已经到了马其顿那个地方，他给他们说我很想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又从马其顿往你们那边去，然后又从马其顿回到那里边去，然后你们他原来计划就是当他回到这个哥林多那个地方的时候呢，然后再坐船回所谓说回犹太去，就是往他的那个耶路撒冷呀、该撒利亚那块去。所以他本来的计划是你到马其顿，然后下去到哥林多，然后从那个哥林多那个地方呢再回去，这是他原来的计划。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讲到这个提多啊，原先是去哥林多，在哥林多那边就带回了一些关于哥林多后书哥林多教会的人的一些好的 good news 吧，在后书里面当然就对哥林多教会有一些表扬。这个提多说保罗说是因提多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我，叫我更加欢喜。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那有解经家说，其实这封信并不是哥林多前书，而是所谓的叫 painful 的那封信，是可能言辞更加严厉的那封信，并没有流传下来啊。所以保罗是写了这封信，心里面又担心说是不是太严厉了啊？这个你可以看到，他之前在哥林多培植这样的教会，当他离开以后，到哪个地方心里面都想着会派着同工过去去看他们，去兼顾他们。20章的第三节，在那个地方做了三个月，主要就是指的是哥林多。他当然那个地方他用了一个词，这个路加这个地方就用那种概述了，他就讲在希腊，其实这个希腊主要就是在哥林多，在那个地方待了三个月。然后呢，他本来是要坐船然后往叙利亚去，意思就是回到，因为叙利亚的安提亚嘛，要回到那边去的但是呢说是犹太人想要害他，所以他就改主意了，说与其从哥林多这个地方坐船往东南方向走回叙利亚去，我呢就往西北方向走陆路，经过马其顿再原路返回去，这样子当然在这个哥林多这地方待了三个月，为什么待那么长时间呢？地中海它的航行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冬季是休航，所以它是从11月份到开年的2月到3月份之间是你不能行船的，所以当时呢他刚好就需要在这地方待一段时间才能够去再坐船，但是开过年到2022年2月3月份的时候才能走这个就是他后来他本来就想要从这边走，结果没到第四节的时候这个图是比较复杂的，我稍微解释一下他从哥林多他是说回马其顿去，所以你看到这左边的那个红字的线就从哥林多怎么样通过陆路回马其顿那个地方当时罗马帝国修路修得很好，很多地方是有所谓的叫 Via， 就是罗马的大道它是有石子路，然后是可以通马车军车的可能就是从保罗当时就从这个地方去了这个马其顿那边 然后呢，有这边提到有七个人啊，大概代表四个地方的这个人啊，七个人。然后这七个人呢，保罗需要他们带他们同去，但是他是分开来走。保罗是走的陆路去马其顿，然后这些人是从哥林多这地方直接坐船到了特罗亚，就前面亚细亚这个地方的最西边那个港口，这个港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这七个人呢，很有可能是保罗从各个教会这地方收到的捐款每个教会呢会派一个代表，然后他们的形成一个主要的目的回耶路撒冷，就是把这些捐款带回到耶路撒冷去给那边有需要的不管是教会还是那些穷人本来是有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七个算是每个教会派一个代表或者派两个代表过去的。这里边有两个名字后面会继续出现，稍微提一下，一个叫帖撒罗尼迦人亚历达古帖撒罗尼迦这边当然有教会，他在马其顿境内这个人呢将来会跟保罗一起去罗马凯撒跟前去上诉的，这个人是其中之一个。那另外一个在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个特罗菲摩所谓亚细亚人其实就是以弗所人，后面犹太人会控告保罗的一个罪名，就是他呢很有可能这个犹太人以为他进了圣殿，所以外邦人进了圣殿是犯了亵渎的罪，是要有死罪的哈。这个人也是在后面有可能会提到。七位教会，我前面提到七位教会代表的人物保罗这个带七个人是要去耶路撒冷，是要带了捐款。关于捐款这些事情，在很多别的书卷里面有，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里面都有就不深究了。到第六节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给出路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时间、地点、人物非常的清楚。到过了除酵的日子，除酵节当然是七天，但是那个之前的那个叫 Passover 是那头一天，是正月十四号，那也是 Passover 那一天。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就能看到大概是什么时间然后我们当然是路加，这是又在里头了路加跟保罗还有可能有别人。然后从菲律宾开船，开了五天到特罗亚有些人说这个到特罗亚的这个行程可能不需要五天，大概两天就行了。但那个时候可能是有风的所以可能是逆风而行。那另外前面我交代的，从哥林多那七个人，他们是坐船坐到特罗亚，在那里边就和他们相会就指着那七个人，在那边在特罗亚那边待了七天。我前面提到除酵节是这个这个是已经主后五十六年，你看跟前面这个跨度其实挺大的，五十六年三月份的这个夏天有人说是三月十五号。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待了七天，这七天的第一日当然是指的安息日，聚会拨饼又是我们，那当然是谁都在，这个路加都在，所以算是第一手的描述在讲聚会的地方第一天嘛，讲的好像是非常长这个不能说保罗啰嗦，因为很多的信息讲这个到晚上，讲到晚上，有一个人呢在三楼的一个窗台上坐在那儿这个睡着，这个人叫尤推古然后给摔下来，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或者是摸着他觉得他已经死了，但是保罗呢又抱着他，然后他说他的灵魂好像他没有死，然后最后又复活了。那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有一些 ambiguity 有一些模糊的地方，到底他是不是没有真的死只是比如说快死了，然后就活过，又恢复过来了，还是他已经死了，然后是在复活了。那从这个那一节经文路加写，路加是个医生他第九节说扶起他来已经死了这个最合理的解释呢，还是他的确是已经死了，已经断气了。那保罗在这上面是行了一个神迹的。那也有人把这个保罗在这个犹推古这个少年人身上跟在旧约里面那个先知是以利沙他们怎么样把寡妇的孩子又救活，实际上是有一些非常类似性在里边，所以应该是一个神迹。正因为有这个神迹，才在第十二节是说得的安慰不小所以大家是把它当作一个神迹来看待，产生这个神迹的作用。十三节开始他们就上船往亚述去，当然目的地是耶路撒冷从当他们在特罗亚这个地方会面以后，跟保罗跟那七个人会面以后，大概是当时身上是带着捐款的，然后呢就要往下往这个叫东南方向吧亚述是一个小的港口或者是岛屿在那边， 在那地方他要接保罗，很有趣，这个路加写这些东西特别的仔细啊。他就讲说，哎，保罗 for a reason 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坐船，而是呢他要从陆路走，你们开船开到亚速再去接他啊。不知道是实际当时有个什么情况啊，也许保罗有什么别的打算，他就步行。所以在我的图上是那个啊，他直线从这个特洛亚走到这个亚速的地方，然后在那地方再跟啊这帮人一上了船啊去会面。然后呢就下再往下走，走的地方叫米推利尼啊。啊，从那个米推利尼又坐船，然后又叫在不同的港口。你今天回去看这些港口都在哪，而且这个航道什么很清楚啊，就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叫基阿，然后又在萨摩啊，这个都是在沿路这个港口这个地方，他也在那儿靠岸。那有人说呢，有可能为什么这么走呢？为什么好像到一个港口，好像走的一个慢车一样的，到一个港口就下来。那有人在讲说，很有可能当时的风啊，只是在白天的时候啊是有风，晚上呢可能地中海这个时候，特别是靠沿岸的这个地方，风很小，就基本走不成，所以他干脆就上岸休息一下，这个是大家猜测。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叫米利都，米利都大概在以弗所以南以南边这个城市大概不远，有人说是几十公里的这个样子啊，在那个地方，那保罗呢就不想再回到以弗所啊。然后就请这个以弗所的长老过来跟他在这边会面，就派了两个人派了人啊，有人说很有可能就是我前面提到七个教会代表人物里面那个亚细亚的那两个人，派了两个人去找以弗所的长老去把他们叫过来在这地方去见面啊。保罗这个时候好像心非常急啊，还急忙要走，巴不得要赶在五旬节到耶路撒冷。大家记得从一开始出发除酵节或者是 Passover 那个时候开始，那算是一年的一开始嘛，对吧，正月份，然后到五旬节这地方就是50天那样子嘛，对吧，所以这中间的时间他觉得时间并没有那么长，他很想要早走。在这个地方就开始就会讲到跟以弗所的长老有一个见面，保罗在这边就有一些比较路加记载的非常仔细的一个讲道啊，可以说是非常有一种情绪化，是你能看到那个好像保罗是很动感情的这样一个讲道。这个讲道呢从18节开始就会他会讲说，保罗先回顾一下我跟你们以弗所人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再回顾然后又讲到现在什么情况，然后他又跟这些人好像在立一个约一样，给他们有一些嘱咐，然后呢有一个祝福，这个感觉就好像一篇讲道的那种样子。从17节开始，保罗就让这些长老过来，18节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回顾跟提醒。比如说他保罗就说，你们知道啊，你们知道，这当然就是提醒他们。他们一定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个以弗所那地方待了前前后后加起来有3年。第三次他在第二次讲到宣教的时候，回程的时候以弗所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的前半程主要就在那边待了2年多，总共加起来应该有3年的时间，后面经文也讲了他在以弗所的地方待了有3年。所以他说你们知道啊，你跟一个人待了3年，你大概他们都知道的。知道什么呢？保罗讲了，知道我的为人，知道我对你们所教导的所以所谓的所行所事有的时候你跟人一个不熟的时候说话很漂亮，但你不知道他是做的。这边保罗跟他们说，你回顾一下我在这边怎么跟你们为人，怎么跟你们相处，我怎么来教导你的。所以为人如何，我是怎么样服侍主，我怎么凡事在事情上面我是怎么样的谦卑甚至提到眼中流泪，经历试炼我看到这个保罗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那个就是 vulnerability 给他服侍对象，给这个以弗所人把自己敞就叫敞开在他们跟前。然后就说，你们也知道这是我所教导你们的，凡是跟你们有益的，没有一样必须不说的，是好的不好的，表扬的鼓励的批评的当着面他会说的，在众人面前会说的，都会教导你们，要告诉你们，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我必须都要去向神悔改。所以保罗其实是在这地方讲自己，但是他更想要说的是，你们要效法我的榜样效法我所行的所教导的。我们看到这地方保罗是一个仆人领袖的样子，他非常的谦卑是吗他 有做的有说的啊，他牧养群羊，在这地方待了将近3年之久。还有讲到是现在的情况，现在他兴奋着急要去耶路撒冷，因为他保罗已经知道自己可能这次去要被捕，可能自己就快结束了，他可能要死，所以他给以弗所长老讲的时候，就非常的怎么讲，有一种临别的那种样子。所以他讲的这个现状，他说心生迫切，不知道去耶路撒冷要碰到什么事情，然后知道圣灵在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然后保罗第24节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兴旺路程，成就主耶稣从主耶稣所领的执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从神那领的执事是什么？如果看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主给他说的，在第9章的15-16节跟他说的，就是你要去奉我的命要受难，要去向人外邦人传扬福音，那就是神给他这样的职分。当然后面又说了，我该讲的我都讲了，你们如果说有人得不着这个福音，得不着这个生命，罪不在我所以是一个警告的意思第28节开始叫又一个告诫的意思在里面，说你们要谨慎，也为全谨慎。谨慎什么呢？要注意假先知和假教师的危险假先知当然在那个地方各种各样的偶像，各种各样的外邦那种学说不少的，要找假先知。今天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假先知，那个时候大概是假教师。那比如说在里面可能有一些人圣经知识非常好，但他这个教的东西会加一些走私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些人听众是以弗所的长老，所以他们有牧养教会的责任，所以保罗给他们的这个交代也是很清楚，说你们要注意这些事情31节说，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但是保罗这个人虽然是一个学识非常丰富，很有行动力，很有这个做事的能力，被神重用的仆人，他也是个很情感非常丰富的人你看到他不住的流泪。最后这一段呢就讲有祝福所以跟他们这些人要同得基业我凡事做榜样要扶助软弱的人，最后又把主耶稣的话拉出来说吃比受更有福。他其实是在想说我自己呢并没有依靠你们这些人给我捐款，他是收了些捐款，但是他自己不是用来自己用的，他是支帐篷的。大家记得那两个他的同业者百基拉和雅居拉是吧？这个基跟居我老搞不清，所以像广东人一样。是那两个人也是支帐篷的，保罗也是支帐篷，从里面他也是可以谋生的，他并不指望这些人去攻击他，尽管他实际上是完全是有这个资格的，但是他自己靠也可以供给自己的需要，所以他说用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加有福。最后这几节就保罗跟他说的话，一起祷告，一起抱头痛哭呀。然后这个以弗所的人最伤心的这句话，当然后面也成了事实了，因为保罗再也没有回到以弗所去，以后不能再见我面的话，这种临别的话，当然后面这些人当他们想起来，当然是非常的伤心。所以我们看这个在以弗所告别的这样一个小节了，你看保罗留下他一个人离开这个地方，甚至说是永远离开这个地方，留下什么了？留下自己的榜样，他留下了他自己怎么样跟他们这些人一起祷告，留下了主耶稣的话，他提醒这些人说你们在这地方不要白占地土，而是要牧养群羊，你们要小心假先知假教师，你们要舍己，像我一样要舍己，而不是在那地方占了那地方聚敛财物来养肥自己甚至旧约里面经常去指责那些先知，他们牧养的不是群羊，而是牧养自己我们知道今天还有很多那种假先知、假教、假的这个之前我记得我们上次查这个是彼得后书和彼得前书的时候，就讲了一些这个著名的传道人就是电视传道人，说是这个买的他自己现在有一架什么湾流多少号的这个 private jet， 这个航程不够，我要换一个更大一点的航程，这样我可以全球布道，多好！ 这个要警醒。当然神是可以祝福这些人，但是我想用 private jet， 主耶稣那时候都没有，主耶稣是骑的毛驴哈、啊，甚至自己步行。这些人宣称说神要用他，而且要让他坐这个湾流这个叫 Gulf Stream 的那个 private jet 到处跑。这样的假先知要小心，要小心。然后呢，对于今天教会，我在想说，这些经文保罗把这段记在圣经里面，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提醒哈。回程啊，他最终目的要回到耶路撒冷。当他一旦从那个跟以弗所在米利都这段跟以弗所的长老告别以后啊，马上就走了啊，这就开船一路啊，又是有个地方叫哥士罗底。我看这个罗底啊，跟我们这个美国这边有 Rhode Island 那个字是一样的，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故意这样叫的。然后从那边叫博大拉，这地方又是另外一个地名，反正就是从这个地方这个海岸这个地方往耶路撒冷那边走。这地方也看到说腓尼基实际上是一个算是一个地区吧，也不算是一个行省。这个地方当然是推罗和另外一个城市叫什么西顿这个地方都是在海边的，这个、算是腓尼基这个地方。然后又从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风的原因，就从这个居比路的南边这个船从那地方过去，然后呢这个船就在推罗上了岸。因为他们实际上坐的这个船是一个商船，那个时候并没有特别的客轮啊来弄，大家都是你如果想坐大的船的话一定是一个运货物的船。那个时候地中海上非常常见的或者有名的这个运输的贸易是什么呢？就是从埃及比如说亚历山大这个港口运的是运粮船，里面有很多的粮食，因为埃及据说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的粮仓，所以当罗马那地方需要粮食都是从这个地方过去的，所以很有可能这些保罗当时是搭乘了一个这个运粮的船往回走当然他去卸货去回程回到我前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讲了是第21节他们就到了这个快到耶路撒冷讲的这个过程。到21章第1节21章第4节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到了这个地方是在推罗，还没有到耶路撒冷。在推罗这个地方呢又碰到门徒他又在这地方坐了7天。然后有些门徒呢就跟保罗说不要去上耶路撒冷，可能是事先已经知道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对他的气氛不好，或者说这地方讲的是被圣灵感动，对跟他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很有趣的是保罗自己说圣灵告诉他你要到那边要遭患难，但是我想他去那边一定是也是圣灵去催促他去的。这地方又好像是圣灵感动别人跟他说不，我们等一下可以来想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离开推罗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就第7节这段稍微有一点这个歧义在里面，说行进了水路，那表示不是后面就做了这个陆路。实际上有人说他只是这个翻译的问题，可能是继续行水路，因为从客观条件上从推罗到多利买在另外一个港口最方便的还是走水路然后到了一个多利买这个地方，然后呢又从那边第二天的时候到了盖萨利亚，又当然是港口，而这个盖萨利亚当然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省的行省的省会所以后面当保罗受审的时候是要带到这个地方来的。盖萨利亚地方还有一个人是前面第8章提到的叫腓力，传福音的腓力，大家还记得他怎么样在撒玛利亚传福音他怎么样给那个那叫什么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这个前面是很有名气的。当斯蒂凡被这个石头打死了，又被迫害以后，门都散开了的时候，腓力呢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往撒玛利亚地方传福音他也是7个支派当中的一个，他有4个女儿，而且只说是说预言的。后面第10节就讲了个雅加布，前面讲了雅加布是预言会有饥荒的这个地方又出来了。第10节这个地方说他呢就给这个保罗演示说你不要去他没有说不要去，他告诉是就是说圣灵告诉他是你在耶路撒冷是要被捆绑那这些人就说你不要去，就在劝保罗说不要去。 保罗的反应很有趣，他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是我心碎，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他，我们就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保罗心里面一方面他是要去耶路撒冷去好像述职嘛，去宣教，另一方面他有很多的这个捐款他要带回去的，不管是什么情况他都要去。所以到十五节的时候就讲到他到了耶路撒冷，过了几天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有几个门徒跟他一起去，有到一个有一个人，他是一个信徒叫拿逊，是居比路人，塞浦路斯人。这个人呢是说久违门徒，实际上是信了主很长时间的一个基督徒，到他们家去住了。所以我这地方稍微回顾一下，说这个保罗往回走，明明知道耶路撒冷是有问题的，是有困难在等着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想？有很多的这个机会，他完全是可以改变计划，而前面也改变过计划，对不对？他本来是要从哥林多那个地方要坐船的，那后来他走陆路，这个地方为什么他好像又不改变计划？比如说第二章二十三节说，这个是。那个门徒说有患这是他自己说有这个指证，说有患难等待他。第二十一节就是这个这些门徒跟他说叫他不要去上，然后又这个雅加布又给他说，你这些人又劝他不要让他去。有的时候这个我在想说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计划，我想要看这个问题是不是要看地上的和天上的，神的国度里边和人的国度里边。当然保罗这个地方他是有一个计划，他是要去耶路撒冷那边去把这个捐款带到在那个地方去。但是我想如果你后面看到神的计划，你就发现说保罗圣灵不仅要保罗要去，而且要让他被捕，然后要让他在各个层级的罗马的官员跟前去做辩护传福音，甚至最后要各种到了那个王呀，甚至到罗马跟前去，在罗马地方待了有两年的时间。所以我想神的计划在表面上可能不是很清楚，对吧？他这边有很多人也是受圣灵感动的，说保罗你不要去但是他还是去了，因为这个神有一个计划是在所谓神的国度里面有个这样的计划，在人看来是不是很清楚的。到21章17节开始，他就要去面临这些患难了，还要到耶路撒冷去见真章了，到那地方当然去见教会的领袖。27节就讲他被捕，然后呢从22章就讲了在犹太人面前怎么样去给自己辩护，然后又碰到这个罗马人的千夫长然后在公会面前自辩，然后又有人想要杀他，有人计谋想要杀他到了耶路撒冷17节这个地方弟兄们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们，本来应该是很高兴，因为他从外面带着别人的爱心捐款给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应该是个很好的事情这是在第二天的时候，长老也把荣耀归给神。这到这个地方了，本来是一个圆满的故事，不是吗？这些去宣教的人去把福音带了很多人，然后把外地教会的这个门徒的爱心带回来，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不是有完美的神的计划在这个地方如果停住不是很完美吗？但是没有停住，在雅各这个地方就说兄台，你看犹太人当中信主有多少万，并且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规条条规，众人必听见了，这可怎么办呢？地方有一个问题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因为犹太人听说了你的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啊？你要教导别人说离开摩西的律法，要不要遵行条规？后面犹太人甚至说他是玷污了圣殿的，是有这些危机在里边的。这个我之前给大家讲过这个犹太人和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争论有一个核心在里面犹太人也讲就是律法，祖宗的传统亚伯拉罕跟他们说的要割礼，摩西跟他们颁布的律法，他们说你必须要 守全了这些啊，守的这些律法，你才能进神的国。就好像今天的这个信息一样的，你怎么进神的国呢？当然，我们也从那个尼哥底母那个公会的领袖之一，你能看到说，好像律法守也守不全，好像割礼是割了，但是能不能进神的国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们的这个福音所传的是，你不要依靠自己，你依靠的律法所要求你去做的，割礼所要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成就了。你当然要去做好的事情，你当然要守规矩，但那些不是你得救的途径。你得救的途径是把自己带到神面前，带到主耶稣跟前去相信他。所以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不费他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基督已经成就了，在十字架上死了，神自己把自己的儿子钉在上面。他要求我们的是是去完全的接纳他把自己舍掉去跟耶稣去交换。前面也提到过，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了很多律法是不如何怎么样去不能够承受，让人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能够完成神的意思在里边，神的旨意，因为人实在没有办法守全律法。这个雅各跟长老pose 这个问题给他们以后，然后当然提出一个方案我给他取名叫用心良苦的方案他就说你们这样做，跟保罗你们这样做，你这样做，我这边有四个人是带怨在身上，是拿西亚的怨然后你呢就拿一些钱替他们去行这个洁净的礼，然后洁净了之后他们是可以第七天可以剃头的。然后保罗就听了他的话然后从二十六节保罗就带了四人，跟这四个人跟他们一起去行了洁净的礼，进了圣殿，到洁净的日期满足，就是七天的时候，就等到那个第七天的时候呢，祭司就可以为他们献祭，说他们洁净了。那保罗当然从外邦人回来，从犹太人的眼里面他是不洁净的，但这四个人是有拿西尔的愿，他们是要还愿的所以这边也是有这个刚好这样的机会。稍微提一下拿西尔的愿，在民数记第六章里面很多的记载。第九节说，这个拿西尔的人如果说他不洁净了，要在第七天的得净的时候才能剃头所以这边有很多的洁净，要献祭这边很多很多东西。但是这个拿西尔人，你记得在格里底的时候，保罗自己也理了一次，理了一次发，这是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保罗被捕这个地方就二十七节开始犹太人就指责他有一些罪名说他污秽了圣殿。第七日将完没完的时候，本来如果第七日完全完了嘛，你祭司献祭他应该就完成这个整个这个洁净的礼节了说是将完的时候，犹太人看见保罗他在圣殿里面，就把他给抓住了，然后就喊叫怎么告诉他说，这个人呢有什么罪名，他践踏了我们的律法，我们的百姓，又在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这地。他们这个地方说带着希腊人，其实保罗带的那四个人是有拿西尔院的，很有可能应该是犹太人，应该不是希腊人，但是可能是因为这个特罗菲摩这个以弗所的人呢是被他们看到过以为呢保罗也把他带到殿里面去了所以他们这样指责他说污秽了这圣地。实际上保罗所行的，虽然他不指望这些洁净的礼节得救，因为他实际上是很清楚的，这个他的神就是反对这个的，但是他还愿意去，好像跟犹太人有一个妥协一样，去我向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我去还这些愿，做圣洁的行这些洁净的礼他愿意去这样做，但是犹太人他愿意，犹太人并不愿意犹太人并不愿意稍微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圣殿的这种情况在外邦人院和圣殿之间是有一段隔断的墙，这个隔断墙上面有这个石板，然后上面写了一些字，就讲说外邦人禁止入内，你不能从外邦人院进到这里边来，违者处死。所以你能看到犹太人他也是有根据的，他觉得你把这个以弗所人带到这里边来，所以你是有这个死罪的。当然保罗写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当时在监狱里边写以弗所的时候，你看说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是意有所指的啊，外邦人跟犹太人这样隔断，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在那个律法里边是没有办法合一的啊，你是你，我是我啊。在保罗说，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神是要我们和睦的，是要拆断这个隔断的墙的。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个在这个圣殿的这叫西北角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高的建筑叫Anthony Fortress 安东尼亚堡啊，就是后面经文提到的营楼，这个地方就是千夫长跟他的士兵在那地方驻扎的地方是要维护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稳定啊，他安全，他是罗马人派将专门来保护这个城的啊。这个营楼呢，据说是跟圣殿之间是有一个台阶，他士兵可以从那个营楼下来走那个台阶，直通圣殿，直接就可以进去。这个时候罗马人不是罗马人，犹太人已经把他们要抓在一起，想要杀他，已经开始打那有可能有人解经家就是说他就是像跟 Steven 那个处理方法一样嘛，抓住以后打，然后最后拿石头把他说他是亵渎神。如果是按这种刑罚来处理的话，犹太人做的是对的，因为他说是你是亵渎的圣殿嘛，所以他是有这个根据律法说这些亵渎圣殿的人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不过巧合，哎，是神的安排，罗马军队介入了。他们在这个很乱的场景下，罗马军队看到这个非常乱的，就以为是有人要暴乱啊。千夫长在这个营楼里边，立时跑下去因为那个他的营楼是很高的，跑到圣殿里面去把这个保罗就抓起来了，然后实际上也是个保护，因为他们差不多要被犹太人打死了。犹太人喊要这个，当时情况是非常乱的，那犹太人说要把他除掉啊。千夫长呢，再把他要带回，要把他抓回营楼的时候，保罗就跟他说：“哎，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他讲了，保罗是希腊话这地方就有一个误会当时的情况是在犹太那个地方，时不时就有这种叛乱的发生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叫奋锐党的这些人，他是要叛乱罗马，凡是亲罗马的犹太人。或者是罗马的官员，他们有的是想去暗杀或者去搞暴乱的。这里边就有一个38节说，这个千夫长就以为保罗是那样一个其中那个领袖这个人呢是个埃及人或者是在埃及出生的犹太人是，然后呢他是作乱，当然是叛乱被这个菲利斯那个时候的巡抚被他镇压了，这个人自己跑了，所以千夫长还以为说哎。保罗你是不是那个领袖因为你会讲你是犹太人又会讲希腊话又回来了，刚才突然跳了一下。保罗就跟他解释说，我是犹太人，我不是在以色列不是在埃及生的，而是在基利家的大树，而且是个很大的名字，是一个名城这个前面我们提到过。然后保罗就跟他说，要给我机会给这些，那个时候发生的地点还是在营楼的这个楼梯那个地方就是当千夫长要把他带回营楼，然后后面犹太人也跟着，就是一个混乱的场面，以后保罗就给他们摆摆手大家这个犹太人就安静听他讲，他要讲自己的出生，他讲到说，我自己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城里面，这个城当然指的是耶路撒冷后面当然经文里面有提到保罗给在另外一个地方给自己做辩护的，他说我是自幼在耶路撒冷长的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个加马勒是法利赛人前面也提到这个加马勒这个人在他的门下接受法利赛人的教育然后呢我也是曾经要迫害基督徒的，然后无论男女都所拉下的，讲他自己的出身，讲他自己所做的，实际上是想再给这个对我这边有这个有些经文的这个 reference 第5节里边就讲到说保罗在遇见主之前实际上是在第8章里的时候他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到第9章的时候他也拿了大祭司的这个文书要去大马士革那个地方去抓这个基督徒的所以第9章的时候就讲了有个大祭司，那个时候大祭司是盖亚法跟这个时候已经不一样，因为中间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了他又讲了在他怎么样去大马士或者大马士革或者大马色 在这个晌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碰见那个大光主耶稣怎么样碰见了，我们具体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就不讲了。当然他跟第九章的时候路加想讲他的这个稍微有些不一样，路加那地方就讲说同行的人跟保罗一起走路的人呢，听见声音看不见人，这个地方就是说跟我同行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个听明那个声音啊。实际上你去看一下经文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解释得通的。比如说在第九章说是听见声音，这地方是说没有听明白呢对我说话的声音。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到东西你根本没有明白啊，这些人可能主耶稣跟他说的话他们只是听到一个响声而已。然后这前面那地方讲到，就我们这地方讲的是同行的人看见那光，那地方是却看不见人，所以并没有直接的冲突啊。两次的记载可能重点不一样啊。到21章12节的时候他又讲到说亚拿尼亚啊，这个地方亚拿尼亚人为他做见证，所以保罗这些事情是有见证人的，不是他自己在那儿讲的哈。在14节说啊，这是引用的保罗引用亚拿尼亚的话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你，叫你明白他的，又得见那义者。保罗这个地方没有提耶稣拉撒人耶稣基督啊，因为犹太人是正为这个事情非常的烦恼，所以他只是说把这个带出来那义者。但如果是熟读经书的犹太人犹太公会的人，他应该知道在以赛亚书的53章就讲了是那义者义仆，用这种关键词的时候一定会点到让他们知道是说的就是那个神所拣选的那个弥赛亚。所以保罗在为自己做辩护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福音，他并没有说啊我不认识耶稣，好像那个彼得一样的，他总是把耶稣带出来，他告诉他别人说我是怎么样去见到主的啊。然后他又讲到在圣殿里面，这个地方是比较新的，前面没有讲，他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跟他说你要离开耶路撒冷，这是他很有可能是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因为有人要迫害他嘛，他已经是信主了，他已经是碰见主了，当然到了第一次耶路撒冷有的人要害他，所以主跟他说你要立刻走啊。这地方就让人看到说在以赛亚书第6章的时候就讲到说这个以赛亚在那个圣殿的地方神怎么样去呼召一下说谁愿意去应该是第6节的时候是讲说是对，就坐在包这个地方就神在呼召以赛亚，他讲这个在圣殿里面魂游向外这件事情就好像也是在提醒以色列人犹太人说哎，我好像你们的先知以赛亚一样的，也是在圣殿里面遇见主啊。这边还提到这个 Stephen 到第22节的时候，你看犹太人的反应，这保罗的辩护自辩并没有起到正面的作用。如果你的正面说想保全生命，保罗是 fail， 是失败的。哎，对不起，我们这边也有了，你这边有晃吗？是电脑的问题哈，那可能是电脑的问题。犹太人的反应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的负面，一定要这个人死，他说他是不当活着的啊。特别是犹太人越是懂保罗的那个经文，他影射的旧约里面以赛亚的经文的时候，越是懂犹太人越受不了，是不是？他们就越气愤，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这个时候呢，这个千夫长本来是要把他要打要拷问一下他的，但是保罗就跟他说我是罗马人哈，罗马公民权，保罗及时的提出来说我是罗马人，你不能够没有在讯问的情况下就行啊，所以罗马公民权对他有个帮助啊。到公会面前这个时候呢，第二天发生的事情，千夫长又把保罗带到这个公会人面前。那当然根据这个记载，路加又是非常的清楚，说保罗带下来很有可能是在银楼的下一层，而并没有带到这个圣殿那种公会好像一个环形的那个地方去，而就是在那个银楼那个地方，因为很有可能千夫长很担心有的人要杀他嘛，所以又给保罗一个机会来去辨明自己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地方就是所谓在公会面前的自辩。1到11节第二节开始，这个就讲到这个大祭司亚拿尼亚，这个人是一个贪财的人，有人说他是假冒伪善的人啊。在这个甚至这个保罗跟说这个亚拿尼亚，你这粉饰的墙，大家如果记得耶稣 讲这个法利赛人的虚伪的讲法，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就讲了说你这是粉饰的坟墓。那这个粉饰的墙在以西结十三章里面有讲到说那些人立起个墙，但是泡沫却没有倒用泡沫在叫未泡透的灰抹上，就讲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或者是那种徒有其名的，这个就讲这个亚拿尼亚虽然是大祭司，但是干的事情可不像一个犹太人的大祭司。当然这个历史上是有一个叫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 Yosef， 他写的就讲到这个人是非常贪财的啊，最后说是被别人刺杀了他。保罗第五节说就辱骂他嘛，然后就或者是侮辱他，那保罗还跟他说，哎，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那这个地方解释有点，有人也解释，有人说可能保罗就是真的不知道，也有可能保罗就是顺水说了，他其实是愿意去知道他，而愿意不把他当祭司看待，是愿意去侮辱他的。讲到是在公会面前自辩的时候，保罗就把死人复活这个概念又带出来，因为他看到一半撒都盖人，一半法利赛人，当然犹太公会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团体，这两个人的观念，撒都盖人是不承认有死人复活这些，或者不承认灵魂鬼魂呀或者天使之类的，那法利赛人是相信这些。这个时候把这个概念抛出来以后呢，就发生了这个这两派大起争吵，然后呢全场就把他带起来了。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主耶稣跟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主耶稣跟他说的话又让人想起在马太福音里面他给门徒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你们放心，是我，不要害怕，好像是主耶稣说的话。我们一看到保罗给自己的辩护，在这个辩护的过程上，他实际上是做了个见证，他是给怎么样给自己做辩护，讲自己的出身，他会引用的旧约，他说我们祖宗的神，但是呢，在这同时他又说那义者他又讲他自己在大马士的过程中怎么样遇见主，他没有忘记给福音做见证。但是看到这个在公会面前呢，他又看到撒都该跟法利赛人他们中间的矛盾，他好像又非常智慧的把这个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拿出来，然后让他们就争吵。所以他从这个成功的就从犹太人的这个手里边，实际上就逃脱了，变成了当以后的审判就变成是罗马人审判。因为在一开始的这个他的罪名是搅动、挑动、暴乱，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犹太人是非常的罗马人是非常的敏感的然后又说他是这个圣殿啊什么的，或者玷污圣殿，如果是这罪名，犹太人是直接像斯蒂芬一样直接把他处死。但是保罗用这个他的这个智慧在这地方，可以看到在后面他就变成了他可以到一直往罗马那个方向走，而不是在耶路撒冷直接被犹太人就杀了。而犹太人并没有放过他，因为看到保罗被这个千夫长带走了，就有一个这个阴谋，有四十多人想要去杀他。然后呢，很有趣的是这个说这四十多人很有可能是在奋锐党人就是反叛罗马的。然后呢，他们就有了个诡计，要怎么样去说你通知千夫长把他带过来，在这个过程当中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杀他。可以看出来，如果说在公会面前在用法律的程序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就想用那个诡计来杀他，可以反方面来证明，反方向来证明保罗本来就是没有罪本来就没有罪，所以他们只能用诡计。这个时候呢，很有趣的是十六节就讲到保罗的外甥好像还偶然的机会就听见了这个暗杀的阴谋，然后把他告诉保罗，保罗又通过百夫长送了带到千夫长，千夫长就采取行动，立刻把他带走了，就转移到这个巡抚菲利斯那边去了。所以你看是人的在做吗？是巧合呢，还是神在带领呢？就讲到这个转移保罗要这个千夫长立刻，因为知道这个事情很严峻，因为不知道这个千夫长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会杀他，或者是这个危险程度有多高，立刻就写了封文书把他，然后用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然后今夜黑出，这就是晚上9点就把他送到该萨利亚。前人提到该萨利亚是行省省会，菲利斯的这个政府就设在衙门，就设在那边。写了这个文章，讲了这个千夫长的这个事情这个千夫长实际上还有个名字，就 格老丢里西亚啊，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皇帝叫 Claudius 啊，有人说他跟皇帝起一样的名字，那个时候有人是这样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哈、啊，然后这个过程就送到这个盖萨利亚这个地方来了啊，这个巡抚这个菲利斯这个人啊，就有个好像一个简单的一个交接的这个过程，我们就不细讲。如果我们回过来看保罗这个被捕啊，有一些有趣的情况。耶路撒冷的教会似乎是沉默的啊，至少路加没有讲到说他们出面去保护保罗怎么样，他们给他一个好像是一个用心良苦的这个方案，去让他去做洁净的这个礼仪啊，但是好像 backfire 了啊，没有 work， 然后是立刻就被抓了。也没有看到说神有直接的介入让这件事，比如他在菲律比的时候，在那个被上了木狗在监狱里边啊，让地震动他就走就自由了，为什么这地方也没有，好像神也没有直接的介入。如果你看这个的话，似乎也是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些类似性，主耶稣一定要上十字架，感觉保罗这个地方一定要被抓。主耶稣可以自己祷告说，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这个杯如果挪去，但是神并没有挪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看这个保罗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偶然，有很多的巧合在里边，表面上的，但是你可以看到说神是有计划的啊，我们后面也会看得到。从24章开始，就在罗马的官员跟前有自殿，在菲斯都，这是两任的巡抚啊，这个菲利斯是第一任，这个菲斯都是下面接任他的，然后菲斯都呢又把保罗带到一个这个亚基伯王面前，有个自殿在后面。那在菲利斯面前的自殿，这个当然这个罗马人知道这件事情，不是罗马人，犹太人知道千夫长把他转移到这个盖萨利亚，转移到菲利斯巡抚那儿以后，实际上是很生气的。然后这一段经文有人说24章开始有很多的法律的用词在里边，所以是一个很正面的，好像一个描述一个法庭上的交锋。大祭司亚阿尼亚就是犹太人的公会，请了一个叫帖士罗的辩士啊，那可能是检察官检方的这个控方的这个律师啊，要上巡抚来控告保罗，就告诉他说，一开始啊把这个菲利斯猛奉承了一遍啊，说你怎么样啊，你菲利斯大人，你让我们可以享太平，你解决了这个国家的通病啊，你是个改革派的，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说的就很像律师说的话是吧。然后你不要嫌我碎道，这个人呢我们看他如瘟疫一样，是鼓动天下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拉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啊，所以就告诉这个菲利斯说这个人有什么毛病。第六节的时候说圣殿也想污秽啊，就告诉他指控他，然后还顺便去摆了这个千夫长一道，这个人叫格老丢里西亚，说他甚是强横，把他从我那边抢走了啊。现在你可以来问他，这个是好像如果去看法庭戏的话，这个是检方的这个或者原告的这个控告啊，就是检方的控告。然后呢巡抚就让保罗来去这个辩护啊。11节就是说保罗自己说的，我总共来耶路撒冷不过12天啊，今天是第12天。然后呢这些人啊，检方或者是控告方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面或者会堂里面在城里面跟人辩论，耸动众人，像他们说的他在引起骚乱嘛。他们现在做的事情都不能够证实，证人在哪，谁是证人呢，谁是第一手的证人呢，对不对。关于这12天不是特别的清楚，因为这个路加经常讲他第二天怎么样子的。那如果从到达耶路撒冷那一天，21章第18节的地方是算第一天，然后会见雅各长老第2天，然后他中间有个7天的洁净礼啊，当他到第7天的时候，那时候被抓的啊，然后第10天在公会面前聆讯，然后又有晚上一个暗杀的阴谋，然后第二天送了，大概就是这样12天的这个时间。所以说你说12天能做成什么样的这个坏事。在菲利斯面前，这个保罗又给他说这些事情是子虚乌有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承认，就是他们说身为异端的道我的确是做了，我是按照那个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神盼望死人 都要复活，就是他们也都有这个指望。那这个保罗讲这些事情，都意味着这些人都是读书人，对这个律法是非常熟悉的啊。这个犹太公会人也都知道，他讲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合乎律法先知的书。比如说在先知书但以理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并不是拿撒勒党人这样的发明，在旧约的里面就已经讲到，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这个有许多人苏醒，睡在尘埃中必有多人苏醒，就指的是死人是可以复活的啊。所以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是你们犹太人公会的人，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的这件事情。然后呢，这个地方又讲到说，他保罗为自己做辩护的时候，讲到自己带了捐项，然后讲到自己怎么样在圣殿里面洁净，也没有聚众，也没有怎么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那是指的是一开始的耸动当地的人抓他的。所以你回到前面去看，就那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是一路跟过来找保罗的麻烦啊，说他们本来应该是原告，但是原告并没有来。所以这个保罗是用他来，好像在法律上指出这控方有个这个漏洞，对不对？你检方的人，但是谁是提起原告是第一证人呢？只有那些以弗所的那个犹太人，如果是控告他在做什么事情，他们是可以来控告。你公会的人来做什么呢？对不对？菲利斯这个听到这个话呢，他是原来可能解经家说他可能已经都知道基督教的这个道，这个福音，他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支支吾吾的说啊，等你西亚来了以后，我们再断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就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好像再次把这个控方或者犹太人这个公会这一方的一些漏洞把它指出来。然后到二十三节到27节，保罗又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又是一个就讲到他给菲利斯和他的太太给他们讲了道，讲了什么道呢？信耶稣基督的道。讲的是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啊，为什么恐惧啊？这个菲利斯这个人，据说是口碑道德品格上不是特别好啊。他的太太这个犹太的女子土希拉是他的第三任太太，而且是希律王朝当算是一个公主一样的这样一个人物。这两个人在私德上都不是很好，这是他第三任太太。所以说，当保罗跟他讲公义和节制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恐惧，很显然他们不是特别节制的人啊。在这个地方在菲利斯的手上待了2年的时间，就是这件案子就一直拖着后面从25章开始，就又要在那个菲斯都面前，然后呢在亚基王面前，最后上罗马这是后面的。我们就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说这个第三次宣教到如果说后面上罗马是第四次之间这一段的过程的话，你看到保罗实在是经历了很多我前面讲到的是，你看到人手所做的，有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你说到底去耶路撒冷被抓了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回到安提阿自己的教会那边去，也像以前一样述职？为什么一定要去 confront 这些事情，然后被抓了？他本来还可以再活更多的年人，可以传福音。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这样想，我会想到说，有的时候传福音不要那么尖锐嘛，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把福音，基督教的福音跟犹太人的这个东西稍微柔和一下啊 ，fuse 一下，就是啊，你也信基督，但是呢，你也去受过割礼，不要去搞得那么冲突。但是很有趣的，你能看到的是，神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保罗也去行了洁净，犹太人是拒绝的，所以就会发现基督教最终传开来了，到了帝国的，而是做的一个独立的基督教，而不是像是犹太的一个分支一样的。所以很有趣，这种人的这种想法好像都人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事情，这个福音怎么样传开，这个神的计划怎么展开。后面看到，当然我想如果是 基督教仅仅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它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对不对？不可能说变成最后变成罗马的国教啊，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今天啊，在座可能都不是有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去啊，有这样的信仰，有这样的机会在里边。所以看到说，神的计划实在是高过人的计划。我们看这个保罗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要看人的眼看，另一方面要看用神的眼睛来看，从人的计划看，然后从神的计划来看。我们就先到这儿吧。所以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你啊！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去辛辛苦苦的传福音，我们也看到他传福音实在是很多的果实，在各个地方不同的教也建立教会啊。我们今天也都是从这个福音的传播当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好处，让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新的生命不用去可以在这个属世的之外可以找到主你需要给我们这样的新的生命，可以跟主同在，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让人看到在这个属世之外还有神你自己的国度，我们与你同在，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感谢赞美你也愿主祝福我们在这每一位新的一个礼拜里边仍然得到你的眷顾，也为你做见证。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